感谢主。那么，2019年呢？我记得在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说，我们要立志在2019年，我们要一起加油，要把生命建造得更好。阿门吗？不过大家想想，这一年已经过了1/3了，对不对？时间过得非常快。各位有觉得自己的生命有跟过去不一样吗？有没有？这么小声啊！一年已经过了1/3了，只剩下2/3了。如果到现在你还不觉得生命有所改变，跟过去、跟去年有所不同，那我真的要为各位担心了嘛？是不是？而且教会也为各位预备了许多让我们生命成长的机会。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同工非常的用心。精心的预备，从个人的灵修成长、每日活水，到同工的训练，到生命的改变，对不对？帮助我们每天跟神建立一个美好亲密关系。再加上我们还有 C1 的福音班，还有丰盛的恩光、基督生平，还有君尊的祭拜、君尊的敬拜。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上这个课呢？有没有去想啊，去装备呢？不但如此。我们刘同书的特会在营会当中，还有我们在这边办的联合聚会、培灵会，都是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不是吗？不但如此，刚过的朱子生牧师也帮助我们有医治的布道会、医治的训练会，还有呢，我们就是受难节的一起来经历，弟兄姐妹都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粮食，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也有传福音的机会，是吗？在2月份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了新春团员布道会，还有分职的聚会，而且我们在复活节也做了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布道会当中。我不晓得各位在这三分之一年过去的当中，你有没有跟人家传福音？有没有邀请朋友来？有没有带他信主呢？如果还没有，后面的2/3要大家把握喽。这当中包括了不同的程度的圣经课程，有浅的，有深的，有烧脑的，有非常简单的。那么有圣灵的工作运行，还有圣经的教导。我们在这边训练是非常平衡的，有道也有灵，而且呢还有我们的服事技巧，是不是？加上呢牧区跟五重都开始跟每位同工建立亲密的一个牧养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知道，同工们对各位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成长用心的摆上。希望大家了解，大家觉得哇，课程好多啊，但是都是为了个人的生命的需要来做的安排，来做的安排。OK。那么，如果我们愿意分别时间付上代价，我们一起跟着去做，其实对我们的生命都会有很大突破的一个成长。好，那么如果你没有去上课，表示要么你没有时间，要么你已经觉得我自己已经够了。这些课程我都一听就懂了，牧师一讲到的最大诫命，我都知道经文在哪里啊。这个讲一句，你后面都懂了。是不是？那我就简单考大家一个圣经的问题，好不好？预备好了没有？我先说非常简单哈，预备好没有？没有，特别是我要找一些没有去上课的哈，我们来看看一下，可以吗？哈，来，请问在旧约中，耶和华在西乃上向以色列人颁布了什么东西？哎呀，给大家拍拍手，十诫，是不是？第二个问题，十诫，这10条诫命当中，哪一条最重要？第一条最重要，还有别的答案吗？答案对不对？答案对不对？哎，那其他哪这10条哪一条最重要？都重要，这也不对。我说很简单的问题，但好像也很难回答，是吗？哦，看起来实际10条选一条容不容易？不太容易了，对不对？其实呢，更不容易的是， 旧约律法的文士，他们所公布的律法有613条，然后呢，等于十诫所用希伯来文的总数，所以不要忘了，我们整个圣经的旧约有613条的诫命。请问这613条哪一条最重要？哎，没上课了，要不要我点名？哪一条的613条？刚十诫很好像很容易挑，十条挑一条，现在是613条，请你告诉我哪一条最重要？哇，这么聪明啊！非常好，有上课就不一样了，没上课就答不出来了，是不是？那这个题目呢，不但今天我问大家，其实当初也有人来问耶稣，这613条，你告诉我哪一条最重要？好，所以感谢主哈，让我们至少回答出一些圣经好像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答案，但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找出一个答案出来呢？所以刚刚很非常谢谢 Michael 做这么丰富的一个介绍，那么我想我就很快的带过去再复习一下，真的不要再欠缺。我常说，是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大家都要上班，都要上课，但是常常我们愿意花时间去装备，不过就是咬牙齿的那一刻。你可以去逛街，你可以去 shopping， 你可以去 holiday， 对。可是如果你愿意分别出时间出来，来接受装备，不过就是那一两天的时间，可是对你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吗？阿们吗？阿们。好，那么记得马上的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就来的，好，没有小组聚会，你们就来参加周神助牧师，不要只来一天，因为是不同的内容。那么周师母同工训练好不好？结束以后就赶快登记。 Jenny 兰在哪里？在后面，站起来一下，来，待会会放在哪里登记那个单子？好，所以你们在出去回去之前就把名字写一下。这次是真的免费参加，哦，那么所以从就是在来了礼拜六1点半到5点，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弟兄里面都有资格来参加这个同工训练，参加完以后晚上就参加聚会了吧。好，还有哇，一个人20块钱，有没有这种价钱？我请 Jordan 说，哎，我们来吃饭，他说多少钱？没有，我说我请你，他不，我自己来。我说，他说多少钱呢？20块。他说怎么可能20块吃在喜凤台？我们最多吃一个这个啊，这个茶香港茶餐厅还可以吧？你不会搞到喜凤台去吃20块吧？老板就把你踢出来了。当然，这里面的内容是教会会贴钱，然后也有人奉献。OK， 所以让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一起来同乐，一起来把感恩献上。而且我们希望这个地方这一次的参会不只是我们自己内部，而且我们让希望更多的慕道朋友一起来参加，可以感受到神的爱，神的家在这里的感受。所以我们有下午的献殿礼，2点半到5点，5点之后我们就很快的过去不到10分钟，我们就到 Rose 的喜凤台一起来同乐，啊，那天晚上会比较轻松，礼拜天下午会比较正式一点点，不过没有问题，啊，我希望下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大家更轻松，哎，都可以有表演的节目，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在预备的节目了，啊，这是我们一起同乐一起把感恩献上的时候。那么再来呢，啊，刚刚讲的刘文华牧师我就不再多讲，这样夫妇，再来是叶牧师夫妇，啊，都是其实都不是我们特意安排的，他们都是我，你们就知道真是神给我们的。虽然我们觉得哇怎么都排在一起呢，但神给你，有没有人觉得钱太多了？没有吗？ 没有吗？你们觉得神有没有给你太多钱的？没有，那为什么会觉得聚会太多呢？神要把恩高能力聪明智慧把神的祝福给你，说啊，上帝太多了哈，我得去郊游，我得上班，我得，你上班就每天上嘛，你偶尔就出来参加聚会， 你的 annual leave 就请两三天的假期，不就有很丰富的恩膏吗？好不好？所以千万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就咬着牙就过去了，那你就得着了。特别对夫妻关系、同工的关系、自我成长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哈。所以，后半年我们有许多的传福音的机会，包括薛之谦每个月的。social media 对吧？social network 是非常好的，上次已经办得非常好。家庭牧区的幸福周，那么母亲节17周年的布道会、圣诞节的布道，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你自己不敢传，你不好意思，但你把他带到教会来，我们就可以帮助他来认识耶稣。装备课程也有很多，但是请按个人需要。譬如说你还没有孩子，你不一定要参加，但你觉得我将来要预备做爸爸，你也可以来参加。但不是这个课程也不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你看你的状况，还有职场的 EQ 情绪管理，怎么跟公司员工、老板相处，那么天国元素以及以色列圣地之旅，哇，都是很棒的机会哈！你们既然要去 holiday，为什么不去以色列 holiday 呢？那么来认识圣地。那么对你的帮助，你读圣经更有帮助。7月份我们还有 Hillsong 特会，虽然不是我们教会办的，但它里面的内容非常好。如果你对英文没有困难的话，就在 Olympic Park，所以你们都很容易去参加特会。我们教会有组了一个 group，你只要写上1503，那我们到时候座位就可以坐在一起。他们请了一些国际讲员来，都是非常棒的。9月份。我们是母会的台北灵粮堂的65周年，也是非常棒。全球现在已经超过500间灵粮堂。我们3堂的负责人都会去回到台湾去参加，所以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去，我们到台湾参加这个特会，顺便有机会我们旅游一下，好不好？旅游是小部分哈，那么参加特会是很重要的哈。所有的你认识所有灵粮堂的所有的讲员都会牧者都会在那天来认识，也参加很丰富的一个旅程。OK，这是下半年哈，所以大家预备自己，一定要预备自己那么你知道教会的行事历出来，你就不要在那一天拜托要回国啦，要 holiday 啊，我就觉得蛮可惜的。你平常可以 holiday。你不要在那个时候去 holiday 嘛，你就把这时间分别出来来参加，保证你在2019年你不会白白的过去2019年，到了年底又来后悔，哎呀，主啊，赦免我，我2019年我太忙了，我没有办法达到，不是太可惜了吗？那我们到2019年底的时候，感谢赞美主，我的生命有成长，我没有白白浪费这一年。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样让我生命成长，但是我跟着教会的脚步走，我的生命就得着了成长。阿门吗？阿门。OK，加油。好，那么我再考一题圣经题，好吗？今天都考试题，要检验1/3我们的生命过了以后有没有什么进步啊？什么进步？好。不对，好，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赐下了哪两大命令？这很容易吧？第一个大使命，师母先不说话，太多了。OK，他看过我讲稿没有啊？没有，明白。好，第一个大使命，对不对？还记得吗？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家都很熟了嘛，哈，非常好。第二个的命令是什么？非常好哇！问你，哇，两个嘛，Great Commission 跟 Great Commandment，我写英文写错了哈。那么第一个就是大使命，第二个就是大诫命，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至少要明白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在马太福音，大诫命就是你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来爱主你的神，其次是怎么样？爱人如己，这就是主耶稣颁布的大命令。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大的诫命。因为大家对大使命比较熟悉，可是对大诫命呢，可能还比较陌生。 但是呢，这在主耶稣在今天所讲的，所以我跟大家要来复习一下，可能大家比较熟悉。那么好不好？那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在马太福音的12章28到34节，那今天呢，因为可能有两段经文，那么我邀请啊弟兄先读一节，我们看看谁的声音大声好不好，我们大声的朗诵神的话，我们请弟兄先读一节，姐妹再读一节，请 MC 帮我一起读好不好，从28节预备，请。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
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
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之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非常好，这段圣经讲到一个文士来考耶稣。文士是什么呢？文士就是他对圣经非常的通晓通达，照现在来说他叫做圣经博士，可以吗？那么但是耶稣在了圣殿，那么群众都拥护他，所以这文士有点不太舒服了啊，因为耶稣是加利利人，套我们现在的话他是乡下人，文士是圣经博士，那怎么群众都喜欢听耶稣讲道，不喜欢听我这个圣经博士来讲道呢？所以呢，耶稣就来这文士就来考了一下耶稣，说，哎，这613条当中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哇，各位说难不难？真的难哦。如果你回到当时来说，613条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十诫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明明每一条都很重要嘛，可是他偏偏说你得告诉我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啊，这是当初的背景。可是耶稣的回答就很有智慧了，是不是？那耶稣的回答，他凭什么回答这句话出来，而且文士说赞，给你100个赞，你可以从613条中，哇，告诉我哪一条最重要。耶稣有没有赞？跟我说一下，耶稣赞
赞，
他很有智慧，对不对？可是他也是引经据典啊，他也不是说胡说八道，自己想象了哪一条最重要了，是不是？那他的根据从哪里来，还记得吗？哦，很棒，生命记出来的，对不对？生命记。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6章4到9节。所以耶稣是很清楚的，他对圣经也是很了解，虽然他是 home study， 他没有去什么去特别去上了圣经学院啊，在家读，圣灵帮助他读，他自己努力的读，所以呢他回答出来是非常有智慧，而且有圣经根据的，不是他觉得你觉得来写出来的。所以他特别来引用生命记在第六章这一段的圣经来回答文士的问题。好，我们一样，我们再请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预备，请。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好，这是我们的读了。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大使命，你赐下大诫命，透过耶稣基督把你的心意来向我们表达了清楚。主啊，我们常常因为世上的忙碌以及我们自己所碰到的一些状况，我们常常把大使命大诫命觉得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但主，我们感谢你，你感动你的仆人来再次把你的大诫命来告诉我们大家，来提醒我们大家。主，求你使用你孩子有限的口来表达你的大诫命。主，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你的心意，不是来辖制我们，乃是因为爱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大诫命当中蒙福的恩典，走在你的祝福的当中。主啊，求你使用今天孩子所传讲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而且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心，让我们听到你要我们所对我们所说的话。主，我们谢谢你，求圣灵运行，不但在我们的中区，运行在北区，运行在西区，让我们每一个分堂，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领受你的话语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的求，阿们。我们请坐。 OK， 生命记这一段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这一段的圣经犹太人来说它叫做希玛，希玛后面叫以色列，所以翻译成中文叫做听啊神的儿女。所以耶稣一开始就说听啦神的儿女，叫做 Shema Israel， 跟我说一次 Shema Israel。 这一段圣经通常中文我们叫翻译成四马。那这一段圣经之所以重要，是每一个犹太人从出生开始，他的父母亲在每天晚上都要把这段圣经念给他的孩子听，这样明白吗？到现在犹太人还在念，那么也就是一个犹太人他们信仰的一个告白。如果你在路上会看到有犹太人戴帽子啦，这边挂一个这个，我就不讲这个细节了哈。那在头上会挂一个经文，在门框上挂一个经文，这些就是从这一段圣经出来的。所以这一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它是在摩西他让以色列人进去这个迦南美地之前，他再次的把神的诫命、神的心意再次来对每一个以色列人说。所以生命记翻译起来就叫做啰嗦的经文就是把这个神要讲的诫命不断的反复的耳提面命的告诉你，千万不要干这事情，千万要干这事情，千万怎么样，千万怎么样。你就看到这个生命记就觉得你烦不烦啊，摩西你真老了，是不是摩西糊涂了，不断的要把这些事情要反复的提，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说是的，大胆因为这上帝说了，不是摩西要说的，表示神的心知道他们的软弱，是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了以色列人。可是神很清楚的知道迦南美地是神白白赐给大家，当然我们要进去征战得地为业，可是不要忘了，你们不要富不过三，你们的金钱不要只有在一代两代就结束了，上帝要祝福我们是从我们这一代到三四代到千代到万代。大家可以说阿们吗？真的信耶稣的人，神定要祝福我们，不但是我们这一代，而且是我们的后后代代。但是这个祝福不是嘴巴讲的，这个祝福不但是上帝要给的，更重要是我们要一起来凭信心领受，我们要跟神一起来合作。大家想想看，犹太人灭国了两千几千年了，不止两千年， 3000年，他们占全世界人口不过才3%，在美国不过才3%，可是他们却在美国在全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大家同意吗？从爱因斯坦开始到现在，为什么呢？在这么少数的人口当中，他们可以转化这世界来影响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凭借的是什么呢？这段话听了，以色列，你们要听。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就忽略了圣经，我们宁可让他们去学数学、物理、化学、英文，读完了成为一个 monster， 但是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敬虔爱主的儿女。从天上而来的智慧，我们只让他们在学校学知识，知识不能够救人，只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救恩可以救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没有抓到这个重点，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把最好的给了孩子，其实是害了孩子。可是犹太人他们抓住他们的传统，抓住神的话，每天晚上都念这段圣经给他们的孩子，他们在家，他们在走路，在任何地方，都在会堂，都在守安息日，都在告诉孩子们，上帝是独一的神，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他，不要爱世界，而且要爱人如己。这就是上帝在生命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可是我们很可惜看到历史，犹太人在舒适环境的一个祝福当中，最后还是堕落。所以我常常在想说，我如果上帝，我到底要祝福你还是不祝福你？你要找工作，我要不要给你？牧师为我祷告，我没有工作。牧师为我祷告，我没有房子。祷告完以后有工作，牧师我要加班，我要上班。教会对不起啊，我有空的时候来一下。房子给你一个大房子，牧师家里要除草啊，哇，这水电柴米油盐真是不容易。牧师，对不起，我有空再来。真的，你如果是上帝，你都不知道要祝福他，还是不给他祝福。千万不要让上帝为难，好吗？让上帝祝福你，你更爱他；让你的儿女看到上帝祝福你，你更爱他。否则的话，你不但自己堕落，孩子也堕落。这是以色列人过去我们所看到的，上帝祝福他们，可是他们却偏离了神。即使摩西在生命记这么啰嗦反复的提了这么多次，哇，听了你都觉得我耳朵长茧，你烦不烦呐？可是还是堕落。所以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的，除非我们是一个警醒祷告遵守神命令的人，否则是我们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接近了索多玛恶魔了。 OK，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同时我今天也讲，下个礼拜我们是宣教大楼的献殿礼。你要知道，从属灵意义来说，我们不是说主啊，这个殿献给你了，感谢主，我的工作做完了，我该奉献的该干什么都干完了。但从属灵的意义来说，这个献殿礼也代表着是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神要的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万有都是他的，他在乎这个原来这是一个仓库吗？他在乎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盼望我们还有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当那天献殿礼的时候，万一上帝说你愿意为我去吗？你先不要举手哈。当上帝问你说你愿意为我去，我说上帝，我吗？我还不行了，我圣经还没读过一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我不知道怎么做小组长，我4个 W 都不会带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为人祷告了，好不好？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啦。你觉得神呼召你都不知道是哪年猴年马月的事情，所以现在跟我来做什么训练没有关系嘛，是不是？觉得还早啦， 这个护照不是我的啦，这个护照是给毕家的啊，毕家哦，上面比较熟灵 ，Wendy 比较一定给你的，跟我对不起，世界跟我还没有了结关系，世界还有很多事情要我做。如果上帝呼召你，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Not yet， 上帝 ，Not yet， I'm not ready yet。可是你不能一直用这个借口来说 I'm not ready yet。所以记得，这个献殿里不只是献上个外在的一个建筑，献殿里也是我们同时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预备我们自己，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虽然我还不行，我不会，我真的什么都不懂，但主你愿意，你呼召我。可是同样的，拜托你，如果平常不读经不祷告，真的，你如果真的要被神用，你还得真正被掐磨啊磨啊，再做做了。服侍神不是三两下就服侍的，上台没两下就被刷下来的。所以盼望我们把握这机会，我们可以好好来预备自己，好叫献殿里的同时，如果上帝呼召你，主啊，我在这里，感谢赞美主，我做了基本的装备，我愿意为你而去。阿们吗？太小声了，我知道，回去悔改好吗？回去悔改，恢复读圣经，恢复祷告，恢复接受装备，恢复去传福音，恢复你跟神的关系。千万不要到了神呼召你那一天，主啊，圣经没读过一遍哦，四个 W 不知道怎么带哦，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哦，很可惜嘛，哈，很可惜。好，所以第一个，刚刚耶稣回答说，他是独一的真神 ，The Lord is one our God。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预备，请。
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非常好 ，Shema Israel， 没再小声一点。以色列神的儿女们，你们要听，要注意听，拉长耳朵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耶稣还没回答最大诫命，可是先把这个主题先挑出来，非常重要。讲诫命之前，一定要知道谁是你的神，谁是你的主。因为如果我们对象弄错了，我们所做的不就白错了吗？我们拜了半天，我们侍奉了半天，搞错对象了，好可惜啊。就如同哎呀，你爱上个女人，一个女孩子，暗恋她好久了，哇，你写了一大堆情书，送了一大堆的礼物，哇，把你最重要最宝贝的东西都送给她了，搞一天，搞到最后一天，你才发觉到哎，送错人了，你送到她的室友去了。有没有发现？有没有人干过这种事情？有也不敢讲啊，以为你是送给这个女孩子，结果没有，搞错了，名字搞错了，每次礼物都是另外一个孩子收的。这就是我们的服事咯，这就是我们的敬拜咯。弟兄们不要笑，我们太多人假神真拜，真神假拜了。我们不是要挑剔，但至少我们都是有思想可以做分辨的人。我们大部分华人都是儒道佛，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啊，我就是佛教徒，你问他什么叫佛教他还搞不清楚，反正我就跟爸妈从小就跟着拜就对了。可是当我们长大，我们要需要来问自己，这是真的神吗？这是他独一的神吗？是我可以尽心竭力来拜他的吗？还是只是配合家里面不得已来拜他一下的？那么很可惜啊，所以我们需要先花点时间想想，到底谁是我的神，谁是那独一的真神。讲到独一就觉得说，哇，基督教好霸道啊，你看别的宗教多包容啊，谁都可以，大家都一致嘛，尤其是一贯道五神皆拜，谁都不漏掉谁，哇， 你还是六六，你拜了五神，你知道印度教也一万多个神吗？啊，漏都漏掉了，是不是？你再看道教，也有好几千个神啊，是吧？所以有人逢山必拜，这个逢庙必鞠躬，就生怕漏掉哪一个，那你也很可惜。可是呢，有些东西它是不能够分享的，它也不是能够包容的，是吗？同不同意？还是觉得都可以包容？所以啊，慧玲，阿宝，你愿意让慧玲谢，让大家做她老，大家都做她老公吗？可以接受吗？太霸道了嘛，太霸道了嘛，对不对？谢嘛，大家彼此相爱，世界都是一家人，为什么只有你是她老公呢？大家谢嘛。那慧玲，你愿不愿意让阿宝说，阿宝这个男人也不错，大家一起把他当老公也不错吧？可以吗？哦，不会嘛。那你不是说慧玲你也太霸道了吗？那第二个，你不会看到所有好的男人都叫他爸爸吧？会不会？有没有那种事？哎，叫爸，你看他多有钱，叫爸，他多有势力，你看他多有学问，叫他爸。哎，做妈的会这样做吗？哎，大声一点，会不会这样做？不会嘛，最多叫他干爹而已嘛，是不是？绝对不会叫他爸嘛，哪有对一大爸呢？那你说，哎，你太独断了，你太霸道了嘛？为什么不能叫他爸？都是心好男人呢、啊，都叫爸不就结了吗？为什么你叫爸只能叫一个呢？了解，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分享包容的。是我有多了一块饼，我们大家分没问题的。我有好朋友，大家一起社群网站，大家一起做好朋友，没有问题的。抱歉，老婆不能分享，对不对？你爸妈也不能分享，你最多叫他干爹干妈，叫他伯父伯母，大家捞几顿饭吃吃就 OK 了。你叫他爸，他扇你一巴掌，谁是你爸？是不是？这个我们要明白，神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随便喊啊，这个神，哎呀，关公明明说他不是神，你拜他，他都觉得脸红了。他脸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拜他，所以他脸红了。啊、我都死了，我搞不定我自己，你还拜我？你要我帮你吗？搞错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个独一的神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先确定的，不要乱拜，拜错了。尤其看到很多很敬虔的，哇，他们真是摆上钱啊，摆上精力啊。哇，真是佩服的不得了。这就是师母回去看他母亲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知道慈济，慈济是做了很多功德的。你知道参加一个荣董，你要做他的荣誉董事，你要捐100万台币才能够挂上一个荣誉董事的名字啊，台币100万。而且大家踊跃抢着捐啊，不但捐自己，我过去死掉的亲友，我的朋友，我都可以捐呐、啊，哇！可是叫大家，哎，有没有奉献一个十字架、音响？哎，我们来奉献这个场地的租金，都不讲话了。这钱太多了，对不起，没关系，上帝不缺钱，我不要奉献，一定有别人奉献。假神真拜，真神假拜。悲呀、啊，真的悲呀、啊，是不是？所以我这一点要先提出来。为什么耶稣讲你要认定主是我们独一的主？如果你不认识这一点，你真的把我们的真神拿来假拜，你只想利用这位神祝福我，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来教会，我就跟你耍赖，躺在地下吵你，吵到你，好了，算了啦，帮助你一下，再回来教会了，这就是很可惜，很可惜。所以，独一的真神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重心，一个前提。那我要问大家，请问你的独一真神是谁？告诉我，请问大家，你的独一真神是谁？耶和华、耶稣、圣灵三位一体，阿们吗？
阿
们，非常好。这是我们嘴巴讲的， 我要问你心里真的做的事情，你心里面真的想你的神是谁？你表现出来你的神是谁？这才是真的啦。讲都会讲，圣经说哇，耶稣耶和华圣灵是我独一的真神，谁都会讲。可是对不起，真正要从我们的心，从我们的行为来看，我们的神是谁？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想，要我们拜独一的真神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诗篇十六节，预备，请。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边讲是送礼物、奉献、捐款，表达你的心。你的礼物是什么呢？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金钱，你花最多的时间在哪里？你花最多，你早上醒来在想什么呢？股票，今天涨了没有？汇率，我投资的汇率今天涨了没有？我投资的房子涨了没有？哎呀，我孩子还要再补什么啊？哇，英文、数学、化学、游泳，什么都补了，还缺什么啊？应该让他再上一个什么卡内基的应该更棒吧？最好上个管理的课程。拜托，他才六岁啊！你在想什么啊？哎呀，今天房子应该投资哪一个？弟兄姐妹，很抱歉，我需要诚实的告诉大家，这是你的神。你不要告诉我耶和华耶稣。你心里面想，你花最多时间，你早上醒来想到什么，告诉你，那就是你的神。但是这里圣经讲，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你的孩子是你的神，你的房子是你的神，你的事业是你的神，你的存款是你的神。弟兄姐妹，我真的告诉，有一天你发觉到这些是让你每天吃不着、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知道。理论上我们都知道敬拜耶和华、耶稣、圣灵、独一的神，但是呢，我们真正的思想、真正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只有大家知道。今天我之所以谈出来，我要提醒大家不要自己在骗自己。你要知道，所有一切的产业、所有一切资源，上帝都是由上帝给我们的。做什么？记住，不是给你的，是给你管理的。跟我说管理。管理的，为的是要荣耀他，为的是你管理的更好，他给你的更多。如果你把上帝给你的管理的产业拿去自己去用，有一天你要跟你的老板算账。但如果你管理的好，上帝会给你更多。你赚钱，记住，不是为你自己赚。你带领孩子、教养孩子，不是为你自己教养。你去来做投资，你来去做工作，你来去读书，都是非常好的。但不要忘了，这些是为了让你管理，为的是让你透过神给你的资源来荣耀你的上帝。如果我们私吞公款，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后果了。所以这一点我在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神要爱我们。再说，神不是辖制我们，不是恐吓我们。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愁苦必定加增。你现在没有感觉，有一天你会感受到你的愁苦加增。如果你没有敬拜独一的真神，用别神来取代，那你的愁苦就必加增。第二个，稍微要进入到主题了哈。耶稣很有回答的智慧，613条可以告诉你，最重要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心，指我们的情感啊， 尽兴指我们的爱好知识，要尽意我们的意志欲望，要尽力我们的力量能力，也就是我们要决定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为，都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所思所想所做一切为上帝。简单来说，你今天做一个决定，你有没有祷告过？当然你先商跟你老婆商量，我不反对，跟老婆商量以后跟老婆一起祷告。要记住，基督是我们家庭的主，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教会在学习每一次开会的时候一样，我们有很多的议题，很多事情需要讨论，我们跟同工商量，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回到祷告。基督是教会的主，不是谁说了算，是我们一起祷告寻求神给你什么感动，谁给你什么平安，没有感动再祷告。不要告诉我，我觉得你觉得，教会不是用人的方式来管理，家里面是一样，你的工作也是一样。你不要觉得教会比较 holy holy， 进来就要 holy holy 祷告，在工作就随随便便，在家里面随随便便。不，你的生命的全部，什么凡事都要寻求神，都要祷告，包括接服事，包括要做任何事情，主啊，这是你要我做的吗？不是，再容易我也不做，是再难我都要做，明白吗？这叫属灵的定律。是我们，神是我们的主，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我们用我们的小脑袋想不出来什么是对我们最好，可是神知道。神不但看到我们现在，也看到我们的未来，他知道我们有几两重，可是他偏偏拣选那些软弱的，那些无能的来服侍他，为要彰显他的荣耀，让他看到不是我们凭自己做我们什么事，乃是靠着神能够做出来，乃是靠着神。这就是神要我们去经历的。当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的一切以主为主的时候，你就要看到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发生神迹奇事。哎呦，主啊，怎么可能成就呢？怎么可能发生呢？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程序，那你信不信耶稣真的没有差别嘛？我们不过就是一个福伦社，我们不过就是一个同学会，我们就不就是一个 social 的一个 group 而已吗？是不是？信仰跟我们没有差，信仰只是刚好说透过一个组织，我们可以在里面一起吃喝玩乐，那就太可惜了。我们的信仰必须生活化，生活也必须信仰化，不是要我们做个宗教狂，而是要我们把信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的信仰也融合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去。所以这就是我们尽心尽力的来爱他。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常常以为旧约是神是哇严厉的，跟我们高高在上，哇遥不可及，神圣不可侵犯。可是我们看到生命记里面，神竟然用了爱，对不对？本来神就是爱，旧约颁布的许多律法条文，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些是必须做的，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可是也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那神之所以颁布这些律例典章，这些诫命，乃是为了爱我们，让我们走在祝福的范围之内，不要超过这个范围，让我们可以享受到神的爱。因为我们看到神，他是先爱了我们，用他的生命来爱我们，好叫我们可以用神的爱来回应他的爱。 所以我们之所以遵守律例典章诫命，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爱我们的神啊，不是吗？耶稣就不是说过吗？爱我的必怎么样？哎，爱我的必怎么样？约翰福音，爱我的必怎么样？你听从我的话，听从我的命令啦。爱我的表现就是，哦，不要让父母担心嘛，害怕嘛，是不是？孩子们不是也这样子吗？你希望你孩子怎么叫最爱你呢？哎呦，你好好听话，不要去玩那个插头插有电的，不要去玩水，不要，你就知道你给他这些的规定是因为你爱他，不希望他受到伤害。所以我记得远志明说过一个故事，我觉得很好。他说圣经为什么要我们尽心尽力爱我们的主呢？我就想到说，我应该尽心尽力爱我的老婆，爱我的孩子，有没有错？ 哪一个比较对？有人说，哎，我不能照管我的家，我怎么能够照管我神的家？所以我第一个，我尽心尽力先爱我的老婆，尽心尽力爱我的孩子家人，最后再来尽心尽力爱我们的主。哎，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这两段圣经蛮连了，不能照顾到自己家，怎么能照顾神的家呢？所以我应该先爱我的老婆，爱我的孩子家人，爱好了再来爱主了。那不是耶稣讲错了吗？圣经讲错了啊？圣经还说，你爱我，你若爱老婆爱孩子超过我了，不配做我门徒。哎呦，是不是？是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讲话不模糊的。那到底是什么问题？请问赞成先爱老婆爱孩子再爱神的有没有？没有吗？哎，这么孬种吗？你明明私下来告诉我，我老婆第一啊，上帝一定第二，孩子第一，现在结婚之前是老婆女朋友第一，结婚之后是孩子第一，对不对？现在不敢举手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远志明做个比方，我觉得蛮好。他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值，没有一个人经得起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的。为什么吗？因为当我们尽心尽意去爱我的师母的时候，我就发觉到，哎呦，他的白头发怎么增加了？怎么没有以前这么美了？皱纹也出来了。哎呀，脾气也增加了。哎呦，吃东西也改变了。哎呀，做事说，你知道吗？当我尽心尽去爱我的老婆的时候，我就发觉到她一无是处啊。对不起啊，我稍微极端一点，她当然有很多好处了。但当我们尽心尽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其实用超级的放大镜，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在我们的一个人身上嘛。请问谁经得起你这样爱啊？他脸上的皱纹，他脸上的痘痘，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什么东西，全部你都看着他，要死啊！谁是完全人呐？谁是经得起你这样子放大镜每天看着他？哎呀，吃饭时候慢一点哦，嚼30下再吞下去，29还不可以再嚼一下。袁志明就说得很清楚，我觉得非常同意，没有一个人经得起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包括今天如果你只有一个独生孩子，你如果尽心尽力尽力去爱你的孩子，你死定了，我告诉你，他死得更快，同意吗？因为他不完全嘛，他哪经得起我们这样全力的哇这么去爱他，不可能的啦。只有神，只有谁可以经得起我们这样去看他？神，他是完美的，他是完全的，他经得起我们这样看，看看看看，看到最后只看到，哎呀，我真的不行。你看了你老婆，越看越看，你看，嫁给我多好。所以这很好玩，上帝绝对不是无聊说这句话出来的。可是当我们尽心尽力懂得去爱神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么去爱我们周遭的人。现在明白了吗？次序搞对了吗？ 你不赞成，你回去再继续爱，尽心尽力爱你老婆哈，吵架不要来找我哈。他哪有到完全让你经得起这样爱呢？爱死人了，我不骗你，喘不过气来，他马上离家出走了，哪有人这样看我的、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尽心尽力对准对焦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得着耶稣的爱，我们就可以去爱我们周遭的人，爱我们的老婆，爱我们的孩子去了。所以，弟兄姐妹，尽心尽力就赚钱为耶稣赚，跟我说。赚钱为耶稣赚，带孩子为耶稣带，一切为耶稣。我告诉你，你就发了。你跟你旁边说，你就发了。你说怎么会呢？哇，我为耶稣赚钱，不是钱都给耶稣了吗？为孩子，那我还有他吗？错了，你为耶稣赚钱，祝福先临到你身上，你先发了。上帝要提升你，他先给你一台 Benz 开，你才可以做生意嘛，是不是？他要使用你，用孩子，把你孩子先提升，不是很好吗？非常棒啊！我最近跟一个家长谈，因为孩子礼拜天要去补习，天经地义嘛，没办法配合老师时间嘛，是不是？大家同意吗？做父母的，对不起，上课不能上，好不好？孩子上学补习，没办法。同意吗？我有三个孩子啊，我知道啊。他跟我讲，哦 ，OK。可是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还是看你的心，上帝看我们的心，没有错。现在老师的时间是礼拜天，是聚会的时间，是小组的时间，看起来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下。可是我问你的心呢？如果你的心随便了、啊、反正老师时间不能改嘛，配合嘛，以后再说嘛，等到有一天要改再改吧。我说不对，我说你忘记上帝是全能的吗？上帝不是不要你的孩子去补习，但是你什么时候把上帝放第二位的时候 You are in trouble. Serious.你为什么不相信上帝可以改时间呢？多少家长可以同意的？这么少啊？你完全被补习老师掌握了吗？我说好不好？我说如果你有心，我不能强迫你，只有你决定。如果你有心，我们来祷告。为什么上帝不能改变你？不能改变你工作时间呢？不能改变你补习老师时间呢？不能改变你的生命呢？那我们的上帝在睡觉吗？如果你有心，你就放在祷告里面，我们来看到底上帝怎么做。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花多少时间，但是你把你的心告诉上帝，上帝，我要把你放第一位，我知道安息日不可以欠缺，因为我说你这样子做下去长久，你的孩子，你不要告诉他你要多爱主，你不要啊，这个停止聚会，你不要告诉他这种理论，你的行动就告诉他说，上帝是第二位，补习第一位，我的孩子 party 是第一位，上帝教会小组是第二位，我的吃饭第一位，其他时间第一位，你不用告诉孩子多要爱主，你的行为表现已经告诉孩子，上帝永远是 second。 等到有一天孩子补完习了，孩子 party 没有，咱们去教会吧。孩子会告诉你，我要玩 game 啊，我还有一个东西还没做完，我的功课没做完。我告诉你，你拉不完孩子。我说你真的要看到这一步吗？我不是要咒诅，但我看过太多 case。 高中不要去教会，小组也不要来，先考完 HSC，上到大学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想玩什么去哪里都随便你，把高中读完 HSC 考好，剩下好好做。我真的眼睁睁看到一对两个孩子，他们在小组何等的爱小组，何等的服侍，何等的愿来参加，父母亲说不要来，参加 HSC， 把 HSC 考完以后，大学你该来多少，你想玩多少随便你。我告诉你，考完 HSC 两个孩子通通都不来了， 连教会都不来了，教会都不去了。父母亲哭啊，哭有什么用？这是你的 decision 啊，不是吗？可是我很感恩，这个家长跟我谈过说，好啊，牧师，我试试看祷告啊。还没隔一两个礼拜，牧师可以改时间了，我都不知道。我说感谢主，连祷告都还没有开始了，就已经改时间了。要不要把荣耀归给主？你明白这个心态度 more than everything。 好，那么教会已经进入到第十七年了。我们虽然教会是对圣灵开放，我们希望大家灵命更新。我在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刚来信主很谦卑的，哇，牧师，哇，每次来聚会都流泪，好感动哦，哇，教会这么好，神这么好。我说感谢主。可是我也提醒他，我说你要保持谦卑的心，你什么时候不流泪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听到讲道的时候，听到前面一句你就知道后面要讲什么时候， You are in trouble。 你开始觉得这聚会可以不来，那个讲道可以算了，我告诉你，你已经成为老油条基督徒。别人跟你说什么，哎，我知道啦，哎呀，这个我 早就知道了啦，我告诉你，五年十年十五年 You are in trouble。 老油条基督徒有没有听过？虽然你要更新，你很难更新了，你对教会的运作太熟悉了，你对整个程程序太流行了，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了，已经不是一个基督徒了。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怎么样去谦卑，怎么样能够听到个小弟兄的分享，你心中何等的感动。你每一次的敬拜歌词熟悉，你还是可以抓到一句话流泪感动，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好，我们来看一下一段 video， 不知道我们时间啊，也十二点四。好，我们来看一下 video， 一段一个老油条的征兆，可以吗？
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享受一个恩典，就是虽然有风有雨，但是有避难所。那个避难所好像有点跑不动一点，就被保护。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阿门。很多的这些冲击，面对也许会让我们挫折，会让我们担忧的情况之下，有一种情绪，那一种情绪其实常常让我们走不下去。
好，希望我们不要做一个下一页 PowerPoint， 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不冷不热基督徒，都是尽心尽意爱主的基督徒。如果你想知道你是不是老油条基督徒，请你问你那小组长，请小组长诚实回答，好吗？你可以不是说是或不是，你大概 80%、40%、20%、OK？ 我们希望的目的不是要定罪你，而是帮助你。What's wrong with you？ 你还听得进谁的话？谁还可以敢对你说真话？说你有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跟你的小组长谈一谈。小组长不敢回答，再找我，我一定诚实告诉你，你多少 percent 是一个老油条基督徒。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能够起来，重新对焦在神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好，最后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我们起来读一备，请。其次就说，爱人如己。
再
没
有
比这两条
诫
命
更大的了。
要爱人如己，我们要先爱神。我们的爱不是从自己挤出来的，我们不是自己说我有多爱你，我多热心能够爱你，而是我们真是可以用神的爱爱出来。我们也不是要建立用自己的关系人脉来建立自己的王国，我们用神的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我的面前。你不是跟我发生多么亲密关系，多敬佩我，哇，你是我的人，哇，他是他的人。 No， 我们都是神的人，我们用这样部分来爱神，我们才能够爱人。因为十条诫命来说，有对神跟对人的两大部分。那么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在强调教会呢？教会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是一个练习操练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要出去啊，在教会不过两天嘛，小组一天，主日一天，其他至少五天的时间，各位，你们的服事的工厂，我在说是在你们离开教会以后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接受装备，这几次的特会就是不断的接受装备，以至于我们被装备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家庭、工作、职场， 我们的社交圈去来服侍我们这些周遭的人。这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装备最重要的目的。之前我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要与耶稣进到幔内，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支取他的能力，建立亲密关系，得着恩膏与能力。我们教会有五重执事的恩膏，你们在这得着五重的恩膏，然后呢，回到你们所居住、所工作、所学习的环境，来用这个恩膏来服侍你周围的人。不是只有每天待到教会成为一个宗教徒而已。所以不是你在教会做的越多你是越爱主，不是的。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看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有没有对准在他们的当中。我们再看在三三节，预备，请一起来念一下，预备，请。
并
且
尽
心尽
志
尽
力
爱他，
又
爱
人
如
己，
就比
一
切燔
祭
跟
各样
祭
祀好得多。
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外表。我们过去有个扭曲观念，我爱主就是在教会拼了一大堆，接了一大堆服事，叫做爱主。错，不要忘了，比一切燔祭各样的祭祀好得多。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对焦在神的身上，是我们清不清楚我们在哪里是我服事的工厂。我要做什么，有没有去祷告经历，问神说，主啊，你给我的工厂在哪？我有没有装备好了去服侍这些人？求主帮助我们。你的邻舍就是你的家人，就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邻居，就是你的同事，就是你的同学啊。你怎么去爱他们呢？就是用神的爱去爱他们，注意他们的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去服侍他。最后我要做个结论，大家知道这谁吗？有看新闻吗？有人没看，有些人没有看。 他是澳洲最有名的，可能是全世界 最有名的一个橄榄球的球星。他是斐济人，很小就移民到这边来。他是澳洲最 top 也是最红的一个橄榄球星球员。最近两个礼拜发生了一些事情，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他写了一段话。他说：“所有这些醉酒的啦，这些这个淫乱的啦，同性恋的啦，如果你不悔改，就要下地狱。”他很勇敢的在他的社群网站公开了这一段出来，结果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被 fire 掉了，对不对？因为他的老板是 Qantas 是第一个支持同性恋的，是不是？ Qantas 说，如果你再用这个球员，我 cancel 你的合约，是不是？然后澳洲橄榄球协会也出来开会，他说，如果你不做任何说明，你的资格会被取消，从此你不但不可以再打橄榄球，你不可以在澳洲任何的橄榄球队再打橄榄球。你知道他损失多少钱吗？你知道他损失多少钱吗？他光是这个球队合约就220万，加上他的所有的广告、其他支持赞助商的商业，他大概损失400万澳币。你敢吗？你敢吗？我还在想，400万，哇！如果这事情轮到我身上，我有没有这个勇气 say no？ 可是他继续坚持，他说：“我没有说错，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信仰。如果你们的决定是这样 ，let it be。”他从此就放弃他橄榄球的生涯，放弃所有。他是这一年400万哦，记住哦。他不是，他是每年400万，而且继续增加下去。他是最有价值的一个橄榄球星球员。我在想说，你敢吗？我常说，我敢吗？我常说，这个诱惑太大了。可是他却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在他的整个球队，在整个澳洲当中，我很感动。我很佩服，从心里面佩服。有人说他是 martyrs， 就是殉道者。他为了他的信仰，全部放弃一切。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呢？不过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部分，其实我没有资格，我也不能够批评他，我不是要批评他。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有没有尽心竭力来爱神他的主？有没有？大家不同意嘛？损失一年四百万，后面还不算，有没有尽心竭力爱主我们的神？有没有？有啊！他真的把神放第一位，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放弃了。可是从今天这段经文我看到有点可惜，就是后面你要爱邻舍如己的事情，我觉得好像就欠缺了一点。我知道他爱那些在最终的人，想帮助他们，可是他用的方式是别人不能接受的，明白吗？为什么大家群起而攻击他呢？因为其他人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语言嘛，是不是？他想要爱邻舍，爱他的球员，爱这些犯罪的人能够悔改，可是他用的语言跟方式，请问是让他们更接近神还是更远离神？大声讲啊，越远离神嘛。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人穿着白布，挂了全身在白布上面写，不信耶稣下地狱，有没有？背后写信耶稣得永生。请问正面果效大还是负面果效大？正面还是负面？我告诉你，负面果效大。那看他，大家看了很反感嘛？不信耶稣下地狱，哇，这个下地狱很刺眼的、啊，刺耳。可是要不要说？要说，可是不能这样子说，因为没有前后文嘛。对同性恋、 对于犯罪的人，我们怎么看待呢？第一个，我们要先说，我也是罪人。OK， 我们要告诉他们说，我也是罪人。I'm not better than you， 我没有比你更好。耶稣爱所有的罪人，包括同性恋，包括任何犯罪的人。我们要先把这个前提弄清楚，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包括我。我甚至可以说我是牧师，我是罪魁中的罪魁，可是连我这样的人耶稣都爱我，更何况所有的人。第二个，从圣经来说，耶稣爱罪人，但不表示他接受罪，因为他不要我们在罪中受捆绑，能够从里面辖制出来。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哥罗西书这一段，我们预备，请
你
们
要
爱惜
光
阴，
用
智慧
与外人交往。
这句话讲的就是说，我们要用智慧跟 外人，就是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要用他们懂的语言，我们要用穿他们的鞋子来跟他们对话，而不是对着直接干，明白吗？所以爱邻舍是爱到他们的需要，爱到他们的懂，不是说哎呀来你生病了是吧，给你读弄个人参鸡汤给你，哎，拜托，他的病不能喝人参的，你给他人参鸡汤不是害死他？你要给他需要的，你要跟他沟通，要知道，以至于你帮助他真正得到医治，不是吗？所以弟兄，我这边提的就是说，很可惜，其实 Israel Ruffo 他可以在运动界，在娱乐界可以产生七座山头那个很大的影响力，对不对？可是他竟然在赌上他全部的一次就 finish game over。我从一个角度也觉得蛮可惜。当然，我相信他自己有祷告，他有他的领受。可是抱歉，从一个客观来看，蛮可惜的。这一次马上就做一个殉道者下去。所以，同样弟兄姊妹，当我们跟还没有信主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最后跟他们为敌呀、啊。了解吗？他是我们所爱的，耶稣所爱的。我们要有智慧跟我们家人没有信的人，我们要穿他鞋，但是不是在妥协罪恶，而是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语言跟他们沟通。他们拜祖先拜偶像，你不要说哎呀这些是魔鬼啊，你不要拜他，拜他你就下地狱。我告诉你，你就把你全部人都推走了嘛！不要干这种事，要用，跟我说，要用什么？智慧与外人来相处，来相处。所以我在这边就做一个简单的提醒，求主帮助我们，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最后一段经文说，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耶稣见他回答了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感谢主。所以我们盼望当中，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今天听到这段圣经，我相信如果你愿意来接受耶稣，认识耶稣，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但最后我还是要说，基督徒，你离神的国有多远啊？你自己明白吗？人在这里，人在读圣经，人在做事，可是我的心跟神的国有多远的呢？想到你当初流泪的时候吗？想到当初你悔改的时候吗？想到当初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吗？现在这些感觉去了哪里了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篇信息，我们再次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再经历神，好不好？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我知道时间晚了，但我们还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深深的爱他，让我们可以尽心尽心尽力尽智尽切的来爱他，把主放在我们第一位，好叫我们生命的次序重新再对焦。好， 我们一起来。